云哥醒来之后，却一直面色苍白，一句话都不说，整天就只是坐着。他的神情总带着困惑和寻觅，常常皱着眉头，侧着脑袋，似乎在倾听着什么，寻觅着什么。
云姑娘，你在听些什么呀？
张大夫将一碗药放到云哥身旁，试探着问。他总是不能确定云哥在高烧中是不是留下了什么后遗症，因为云哥总是好像在倾听着什么的样子。
云姑娘，你可曾想过病好之后想去哪儿啊？如果姑娘愿意，可以先去我那儿，姑娘若不嫌弃，可以跟着老夫学些医术，顺道帮我看看病人，也算是学以致用。
院子中正在劈柴的于安停下了动作，静听着云哥的答案。云哥沉默地坐着，抬头望着窗外的天空，眼中有迷茫。好半晌之后，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要说话。正在这时，院门突然被人推开，一个小宦官扶着门框，大喘着气。
孟夫人，您速跟我进宫，您可一定要去。奴才虽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可是富裕大哥一头的汗，看样子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
云哥心中一动，这几日徐姐姐竟是一点消息也没有，她如此反常，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好，我们走。
这时于安和张先生都想劝住云哥，可是却劝不住。于安无奈之下，把自己随身携带的软剑悄悄地交给了云哥。姑娘，这剑轻软，可藏入腰间袖中。
嗯，好，于大哥，我去去就回。马车停在未央宫时，天还未黑，交房殿的大门就紧闭着。云哥很是诧异，就指了指门，疑惑地看向身侧的小宦官。只见那小宦官抓了抓脑袋，回话说：
嗯，已经好多天这样了，听说好像皇后娘娘想搬出交房殿，可皇上不同意，两人之间，反正这段时间皇后娘娘一直都不理会宫内的事情，除了去长乐宫给太皇太后娘娘请安，就只是静心的纺纱织布，督促太子读书。
宫门吱呀呀的打开了，傅玉看到云哥，连忙一把把他拽了进来。
姑娘，你可来了。
说着又神色严厉地对周围的人吩咐，
给我看好门户，不得放任何人进出。
傅玉，这究竟是怎么了？
傅玉不说话，只是带着云哥往屋里赶，经过一道道的门，一重重的把守，云哥终于看到了许平君。许平君面如死灰，唇如白蜡，几个婆子正满头大汗的接生。云哥几步走到了榻前，紧紧握住了许平君的手。
姐姐，姐姐你……
许平君一见到是云哥，脸孔一下子变了颜色，急着想抽手。云哥不解地叫道：
姐姐，姐姐你怎么了？是我呀，云哥呀。
许平君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他扭过头去，不再看云哥。云哥温言说道：
姐姐，不管我做错了什么事情，现在可不是斗气的时候。孩子想要出来了，你不能再随意动气。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这孩子平平安安的生出来。
许平君不说话，只有眼泪从眼角一颗接一颗的滚落。云哥走到一旁，低声问傅玉：
太医呢？
太医开完药方就被我赶走了。前段时间皇上和皇后起了大的争执，皇上如今正在盛怒中，现在后宫的事情都是霍婕妤说了算，写下来的药方不怕有事儿，除非这些太医想被灭九族，可我也不放心留他们在这儿。娘娘这段日子身子一直不舒服，再不敢出一点差错呀。
云哥一边去把许平君的脉，一边问傅玉：是谁煎熬的药？把药方拿过来给我看一下。
是善言，他是信得过的人，他是叶庭护卫淳于赏的妻子，懂得一点医理，许家和他是故交，娘娘小时候就认识他的，前段时间他一直在照顾娘娘，没出过差错。
一个端着热水进来的妇人听到了这些对话，立即跪了过来，看上去很是淳朴老实。
云哥正想问他话，许平君身体猛地痉挛了一下，疼得额头全是汗。云哥先去探看了一下许平君的胎位，这一看他全身寒意骤起，怎么是个倒胎位，又是早产，许平君的身体好像也不大对。云哥心慌起来，忙叫过傅宇。
傅宇，我的医术不行，你马上派人去找孟觉。
傅宇心中一沉，转身就飞跑出了宫殿。
孟觉赶到时天色已黑，灯火通明的交房殿内，空气中流动的全是不安。听到傅玉说孟觉来了，云哥没有任何动静，只是抚在许平君的耳畔喃喃细语。孟觉也好似没有看见云哥，直接走到榻旁去查看许平君。探完许平君的脉，他皱着眉头沉思着不说话。云哥看他半晌都不说话，又瞥到他的神色，只觉得全身都寒意嗖嗖，强压下去的慌乱全都翻涌了上来。难道以孟觉的医术竟也如此为难吗？
孟觉想了好一会儿，这才落笔写下了药方。许平君忽然叫道：
孟大哥，先保住孩子。
许平君的面容灰暗憔悴，眼中却是无比坚毅的光芒，隐隐有一种圣洁，让孟觉想起了母亲把他藏好之后临去前的一瞥。孟觉郑重的点了下头，将鸟内已经写下的药勾去，重新换了几味药，把药方递给傅宇：你必须亲自煎熬，不要假手别人。许平君挣扎了大半夜，终于诞下了孩子。随着孩子的出世，先前的压抑紧张一扫而空，屋子内的人都笑起来：
哎呦，恭喜娘娘，贺喜娘娘，是个小公主啊。
稳婆抱着孩子颠了几下之后，却听不到孩子的哭声，一下慌了，连忙探了下孩子的鼻息，脸色必变，一句话还没说完，眼泪就已满面。许平君看上去好似没有任何反应，只是面若死灰，双眼空洞。
把他抱过来。
孟觉在他的目光下，任何劝慰的话都说不出来，只能把孩子小心翼翼的放到了许平君身旁。许平君轻柔的抚摸着孩子的小脸，悲伤欲绝，眼泪终于涌了出来。随着眼泪涌出的还有鲜血。云哥一下子慌了，他赶忙抓住了孟觉的胳膊：
你快想办法呀。
孟觉不吭声，只是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金针刺入许平君的各个穴位。云哥紧张的盯着他，许平君拽了拽云哥的衣袖，云哥忙低下头贴在他的唇边聆听着。
云哥，其实我心里早就明白了，我这次不行了，可我想这孩子是无辜的，老天该放过他，可是报应啊，都是报应。云哥，我的护儿在长乐宫，我想见他。
云哥忙让傅玉去请太子殿下。
云哥，刘勋他夺去了你的一个孩子，现在让老天也夺去他的一个孩子，冥冥中都有定数，很公平。姐姐，你再坚持，孟觉的医术很好，他一定要救你，一定会救你的，你还要照顾虎儿呢。孟大哥，你早已知道结果，就不要再浪费精力了。来，我有话和你们说。
孟觉停了下来，把手中没插完的金针一把就扔在了地上。他坐到了许平君榻旁。你有什么心愿和要求，都可以告诉我，我一定替你做到。云歌听到孟觉的话，心内残存的一点希望彻底消失，只觉得心似乎一点一点全都被掏空了，却感觉不到一点疼，只是麻木的寒冷。他不明白，为什么上天要把他身边的人一个又一个的都带走。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中歌》第三部，作者桐华，演播笑兰、任杰。
许平君笑着去握孟觉的手，手抬到一半就要无力的落下，孟觉忙一把抓住了他。许平君拖着孟觉的手，孟觉顺着他的力移动，又碰到了云歌的手。许平君把孟觉的手放在了云歌的手上。
云歌，你错怪孟觉了，真正害死你孩子的人是刘询。刘询为了能够没有后患的当皇帝，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先帝的孩子生下来。孟觉如果不出此万不得已的下策，你和孩子都得死。毒杀先帝的人也是刘询，他让我不要小荷包去做香囊，又亲手写了先帝的诗让我绣，最终的目的全是为了那个皇位。
平君，你先休息一会儿，你想要说的话我日后会告诉云歌的。
孟觉抬头看向云歌，将前因后果半隐半藏的说了出来。
刘询和霍成君究竟什么时候走到了一起，我也不大清楚，大概是先帝病重的时候，霍成君不知怎么从霍光那儿探知了霍光的秘密，于是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刘询，刘询手下不乏江湖上用毒的高手，所以就有了后来的香囊。
不是先帝生病的时候，霍成君曾经告诉我，刘询在我身受重伤的那个上元节，就曾经陪他逛街游玩，还送了他一盏宫灯，霍成君特意拿给我看了。那盏宫灯有八个面，绣着嫦娥奔月。他说，刘询说，嫦娥的容貌也不如他霍成君的外衣。好了，姐姐，你不要说了，也不要去想了。
云歌心中一阵悲哀，当年霍家虽然不是冲着许平君去的，可许平君毕竟因为霍家差点死了，发妻在家中养病，刘询竟然和霍成君，姐姐以为的夫妻恩爱，原来自始至终全都是假的。
孟觉皱着眉头没有说话，许平君身体不适，胎气惊动，霍成君肯定也是知道的，他还特意跑到许平君面前说这些话，这招毒心的计策用的真是颇有其父霍光的风范，兵不血刃，杀敌无形。
许平君笑起来，可那个笑容在那苍白憔悴的脸上只是显得更加悲伤。
好，不说他们了，云哥，孟觉
心想治你的病，他当时根本不知道先帝体内有毒，其实很多事情我早就隐隐约约的明白，却一直不敢去深想。我也一直都瞒着你，梦觉瞒你，是怕你去寻刘询报仇，怕你会受伤。我瞒着你也是怕你去找刘询报仇，可我却是怕刘询受伤。好妹妹，你不要生我的气。
平君，云哥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云哥不会生你的气的，你就不要再为这些事情难过愧疚，你在云哥的心中永远都是好姐姐。
云哥，你答应我把这一切都忘掉，只记住你和孟大哥的初见时，那时候我们都很好，大家都很开心。以后你要和孟大哥好好的在一起，你们要好好的。云哥，虎儿他怎么还没？
许平君的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低，终止无声。放在云哥和孟觉双手上的手猛地掉了下去，落在榻上。未央宫的黑夜被打碎，一座座宫殿全都亮起了灯。朝阳殿的宦官宫女因为早有命令，一贯都会阻止交房殿的消息，可这次的消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不报，所以即使是在半夜，宦官仍哆哆嗦嗦的到寝宫外面敲门。刘询在沉睡中翻了个身，不悦地哼了一声。霍成君半支起身子，没好气地说：“
胆子不小啊，拖下去。
皇上，皇后娘娘轰逝了。”
刘询在睡梦中猛地睁开了眼睛，一个鲤鱼打挺，竟然直接越过睡在外侧的霍成君，就站在了地上。他穿着单衣，赤着脚，一把就拉开门，抬脚踹向跪在地上的宦官。
混账东西，你胡言乱语些什么？
朝阳殿内的宫女宦官黑压压的，早就跪了一地，一个个的都在磕头。刘询见状，一步步的向交房殿跑去。天上似乎在下雪，身上一层一层的寒，可是刘询不怕，他想只要跑到家里就有火了。那一年的冬天也是出奇的冷，整日里都在下雪，他还没有棉袄，只穿了一件夹衣，每日里去街上闲逛，找人斗鸡赢些吃的，晚上兄弟们都爱往他的小破屋里挤。不是他的屋子比别人的裂缝小，也不是他的屋顶比别人漏风的地方少，而是他的屋子每天晚上总有火烤。平均每日里都会上山去捡柴，回来后总会偷偷的把几根最粗的柴塞到他的屋檐下。那个小丫头见到他们一帮无赖，总是静静的让到路边，黑子们吹口哨大声地逗他，他只是背着箩筐紧张地站着，鼻头被冻得红彤彤的，十分滑稽，袖子上有几个大补丁，脚上是一双偏大的鞋，估计还是自己哥哥的旧鞋，不光是旧的，还是破的，连大拇指都露在外面。那小丫头似乎也感到了刘询的目光扫到了她的鞋，于是就涨红着脸，脚趾头使劲儿的往鞋里缩。
刘询突然停住了脚步，眼前不是他的破屋， 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可以挡住风雪，可他身上的冷却越来越重了。无数人迎了出来，在他脚下跪倒，有人抬着头在说话，有人低着头在哭嚎，可刘询什么都听不到。他穿过他们向屋里奔去，经过重重的殿门，他终于看到了许平君。刘询心里一宽，雪停了，身子也是暖和的了。平君不是好好的睡在那儿吗？他的世界仍是安稳的。
刘询微笑着上前，榻前跪着的一个孩子突然站了起来，满面泪痕地向他跑来。刘询心头巨震，一刹那铺天盖地的哭声都传进了耳朵，压得他头晕目眩。刘询茫然地伸手去抱虎儿。
别哭，别哭，你娘她不会有事的。
虎儿却在愤怒地把刘询向外推。
你出去，你出去，娘是被你气死的，就是被你气死的。你去朝阳殿，朝阳殿的霍婕妤比娘出身高贵，长得好看，你去找她吧。
何小七从侧面冲了出来，将刘氏抱开。
太子殿下不要不敬。
又慌忙向刘询请罪。
皇上，太子是悲伤过度，神志不清。
刘氏连踢带打的想要挣脱，可他哪里挣得开何小七，最后反抱住何小七的脖子大哭起来。
刘询慢慢地走到了榻前，跪下挽起了许平君的手，可许平君的手冰冷，不可能再来温暖他，也再不会来握他。
刘询将许平君的手贴在脸上，那是一种透心的冰凉。他扭着头看向云歌：“
你们为什么不叫我？为什么不肯让我见他最后一面？为什么？”
云中歌第三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制作万新，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您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论坛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给我们留言，或者写信到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收，邮编100866。
频率海阔天空 ，FM 106.6 AM 747，精彩故事无止境。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果汁儿，
嗯，
白开水，
嗯，开车，
算了，
公交，
好吧。
一共106.6元，您需要塑料袋吗？
No!
无纺环保袋，
耶、yeah!。
优质生活习惯，
健康美好自然，
健康人生，
精彩上演。
Snow Radio， 无论